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43篇，主题是神啊，我想你了。您是否经历过思念之苦？第一代的移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切身体会这种思念之苦。也许怀念的是家乡的人情味，单纯快乐的童年，熟悉的文化背景，或是舍不得割舍的友谊和亲情。诗篇43篇就是诗人在思念之苦中写下的诗篇。诗人思念什么呢？什么样的思念如此让他撕裂心肠，而且还竟然被列入圣经里面？到底这思念有什么特别，有什么特殊，有什么与众不同？原来诗人思念的是神，是神的圣所，就是当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。诗人为什么如此思念圣殿呢？因为那里有我们最喜乐的神。去年疫情开始，我们在居家隔离当中，教会好几个月的时间停止实体聚会。当我们 reopen 刚开始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，第一次回到教会聚会，印象非常深刻，心情特别的激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隔离期间，您是否有想念过去在教会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祷告，一起聚会崇拜分享的喜乐呢？就算科技再发达，可以线上聚会，但还是与实体聚会有很大的区别。诗人那个年代没有网络，没有直播，诗人对神对圣殿的思念之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让我们先来了解诗篇43篇的背景。作者诗篇42-49是可拉后裔的诗。结构诗篇42和43原为一首诗，分为三部分，每部分以同样的副歌结尾。内容：诗人身在外邦人之地，他思念神并思念神的殿。诗人没有说明他为何在外邦人的地方，也许是被以色列人放逐，也许是逃亡离乡背井的日子。他思念的不是家乡的美味佳肴，不是家乡的生活步调，也不是家乡的亲朋好友，他深深思念的竟然是他的神。诗篇42和43有一句重复了三遍的副歌，也是整首诗的关键词。第一，诗人对自己的心说话，他坦诚地面对内心的真实光景，没有逃避，没有遮遮掩掩，他三次地说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第二，诗人劝诫自己应当仰望神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诗人胜过外在的环境和内心的情绪，关键在于仰望神。原文的意思涵盖着等候神的意思。第一次他说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第二和第三次他说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们看见诗人从低处，从忧闷烦躁不安当中仰望神，等候神，拥抱神，称颂神，看见神是他的帮助，是他的光荣，是他的神。我们现在很快的复习诗篇42篇，帮助我们更清楚的理解诗篇43篇。第一段42篇1-5节，诗人倾诉对神的渴慕，他很想念神。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达就是这样的：神啊，我好想你，真的真的真的好想你，想你想到心痛，受不了与你分隔两地，想念过去与大家一起经常来到你面前的日子。第二段42篇6-11节，诗人求问神为什么。诗人从以色列西北的边界，也许是离境的时候，回头看着越来越遥远的耶路撒冷渐渐地消失在眼前，他的心何等的难过。他在绝境中仍然相信神的慈爱，仍然歌颂祷告神，因为神是赐他生命的神，是他的磐石。他问神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你为什么忘记我？第二，我为什么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？第三段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，43篇1-5节，诗人祷告求神引导他回到圣所。在绝境中，诗人心中仍然向往神的圣山和神的居所，他仍然带着盼望有天可以回去耶路撒冷，因为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应许。所以他带着信心宣告，他必走到神的祭坛，到他最喜乐的神那里，他要弹琴称赞神。现在让我们来详细的查看诗篇43篇的这五节经文。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敬虔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诗人第一个祈求，首先他求神介入在他的环境里，为他挺身而出，救他脱离仇敌。 这里提到的有不敬虔的国和诡诈不义的神，因为他处在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中，他们质疑私人所相信的神，说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他们辱骂他，好像打碎他的骨头，不住地对他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所以诗人求神亲自来伸冤，让这些人知道神是永活的神，神不是那弃他百姓不理的神。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也会遇到冤屈的时候，有理说不清，我们也可以如此的祷告，求你伸我的冤。无论是被误会，话语被扭曲，被冤枉，心中都不好受，憋在心里说出来又没有人理会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祈求神为我们伸冤，为我们辩护。在一个法庭里，无论是指控方或是被告，都可以有一个辩护律师。试想想，如果神是我们无所不知的辩护律师，又同时是公义的审判官，就算我们再多的冤情，神也一定会为我们全部澄清。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受委屈的应该都不是什么大事，但即便再小的事，那种受冤的感觉都是不好受的，求神介入是最好不过的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除了介入我们的环境，神也介入我们的内心，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与他的真理对齐。这是诗人祷告的第二部分，我们待会会来看。诗人在第一节求神对付仇敌，但诗人的祷告没有停在这里。对他来说，他求神为他伸冤，但伸冤本身不是至终目的，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也不是至终目的。还有比这更重要的，就是诗人祈求的第二部分。进入第二个祈求之前，诗人先问神一个问题。第二节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诗人看见问题不是只有环境和他人的欺压，他发现自己的内心也出现了问题。对他来说，神应该是帮助他、保护他的那一位，但是这时候神在哪里呢？这是诗人内心的挣扎，也是我们很多人必须经历的挣扎。明明知道神是赐他力量的神，却看不见神的帮助，甚至感觉神丢弃了他。面对这样的内心冲突，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呢？诗人以什么方式面对内心的困难呢？试想想，如果诗人不认识神，他在苦难中就不会有这样的冲击，他也不会有这些疑问，不会觉得被神丢弃，不会那么难受。若不认识神，也许会觉得被欺压，时常哀痛，是自己倒霉，是自己命不好。这种挣扎和内心的冲突是只有基督徒才会面对的，特别是那认识神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。我们所相信的神若与我们看见和经历的不符合，我们就会无法理解，无法接受。这是爱神与神同行追求神的人必须亲自经历，亲自从神那里得着答案的一个旅程。所以诗人进入一个更深入的祈求。第三、第四节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这是诗人的第二个祈求。诗人最想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伸冤，不是脱离仇敌，原来诗人最想要的是神自己。记不记得诗人一开始就祷告说，42:1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第二节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啊。诗人他非常怀念过去。第四节他说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令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流亡他乡的时候，诗人最想念的是神的圣山，是神的居所，是神的祭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有神。他最渴望的不只是脱离仇敌的欺压，而是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。这是诗人的渴慕。他说，神啊，我想你啦。诗人渴慕来朝见神，来弹琴称赞神。所以诗人这样的祷告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，好引导我。面对外在的黑暗和内心的昏暗，诗人求神发出亮光和真理来引导他。在黑暗无盼望的年日，我们最需要的是神的亮光和神的真理。不要让我们的环境限制我们，也不要让我们的内心情绪来牵绊我们。其实属灵黑暗导致的属灵蒙蔽，比外在的欺压和冤屈更恐怖。 黑暗中我们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不知往哪里去，甚至觉得神离弃了我们，撇弃了我们。黑暗中感觉不到神，这时候的感觉已经无法与真理对齐了。诗人知道自己陷入黑暗，被黑暗蒙蔽了，所以求神发出真理，发出亮光。唯有神的亮光和真理可以照亮一切的黑暗，除去一切的蒙蔽。有了神的亮光和真理，我们就可以走到我们的神那里，就是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。 Amen。 诗人的第一个祷告求冤屈求拯救是每一个基督徒自然而然会祷告的，但诗人的第二个祷告却是很多基督徒忽略的。这样的祷告让我们看见诗人属灵生命的深度，他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执着。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不会停留在深渊和脱离仇敌，而是进到神的心意，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，这才是最重要最宝贵的。 Amen。 得着神自己是我们一生最最最最大的祝福，远超过冤屈得申诉，远超过病得医治，脱离捆绑胜过罪恶，这些都很好，都很重要，但不可少的就是神自己。这就是诗人的心声，神啊，我想你了。最后，诗人再回到诗篇42和43篇的副歌第五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这是一个劝勉，不是对着别人说的，乃是对着自己的心说的。诗人对自己的心说，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忧闷？为什么还要烦躁？不要再忧闷了，不要再烦躁了。诗人告诉自己的心要仰望神，要称赞他，要等候在神的面前。在困难中我们仰望的是什么？我们等候的是什么？我们注视的是什么？是环境吗？是仇敌吗？是欺压吗？若定睛于环境，我们的心只会越来越忧闷，越来越烦躁不安，甚至越来越苦毒，流出苦水，被黑暗侵蚀。所以不要定睛环境，不要定睛自己的心情，要抬头，要仰望神，因为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神。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无论高山低谷，神永远都是我们脸上的光荣，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神。被流放原本是极大的羞辱，但诗人说，神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荣耀。就算我们的心昏暗，自己走不下去，但神仍然是我们的帮助，他仍然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要效法诗人的祷告，他不只是向神倾心吐意，向神祈求，他还对自己的心说话，鼓励劝勉自己要来仰望神。其实我们经常不知不觉地对自己的心说话，若我们没有主动刻意地用神的真理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我们的天然人，我们的老我就会天天对自己碎碎念，各种负面的思想，怨天尤人的苦水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自己是最可怜的受害者。这种没有被炼净的思想一点一点地在蒙蔽我们的心，把我们推进一个无止境的漩涡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发出神的亮光，发出神的真理来引导我们。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心说话，劝勉自己抬头仰望神。亲爱的，今天您外在的环境是否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什么委屈？让我们把环境交托给神，求神介入。但我们不要停留在环境，我们也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。您的内心是否在挣扎，有这样的冲击，觉得神离弃了你，没有帮助你，以至于你在无助中时常哀痛？让我们求神发出他的亮光和他的真理，来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。如同诗人渴慕神，思念神，想念神的殿，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寻求他的面，仰望他，等候他，来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想你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在困难的环境里我们特别想念你。神啊，我们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就是永生神。主啊，我们几时得朝见你呢？主啊，我们很希望可以快快的完全恢复实体聚会。我们想念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，大家守节。求主你使瘟疫得以控制，不再扩散，好让 让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殿中，以欢呼的声音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环境交托给你。神啊，求你为我们伸冤，为我们辩屈，求你介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为我们挺身而出，为我们说话，或有误会，或有委屈，求你一一的解开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你必不撇弃我们，你必加添我们力量来面对每一个外在的困境和内心的冲击。神啊，当我们里面昏暗，看不清，摸不着，不知往何处去的时候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，好引导我们，带我们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求你照明我们的心中，除去我们的蒙蔽和无知，用你的真理来牵引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有时候我们的心远离了，我们特别的想念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当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走到你的祭坛。耶稣，你已为我们献上自己为赎罪祭，所以我们要走到你的祭坛，领受你的赦罪之恩，并且我们要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这里，来经历主你的喜乐，好让主你喜乐的泉源在我们里面不停止的喷涌。神啊，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和最大的喜乐，也是我们最大的满足。主啊，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主啊，让我这一颗被你的喜乐充满的心涌流出喜乐的敬拜和赞美，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殿中天天献上赞美祭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